弟兄姊妹早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到，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根据圣经记载，初期教会其实对女性已经是相当的尊重。例如一段经文，大家看看荧光幕，是路加福音第八章一到三节。这段经文记载初期的时候，当耶稣出来传道那个时候，妇女们已经搭多个重要的角色去支持主耶稣个的事工。经文记载他说，过了不多日，耶稣就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在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特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在这段经文的记载，我们见到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当教会还未承认的时候，妇女们一些是蒙恩蒙耶稣医治拯救的妇女，已经去支持耶稣的事工，他们献上财物去供给耶稣和门徒他们的需要。甚至乎我见到耶稣在他们上面传道的时候，他是很尊重女性的。有个家庭被称为耶稣的好朋友，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但是我们见到经文很多次记载，就是耶稣和玛利亚和马大有接触、有对话、有倾谈的时间，但很少呢就提到耶稣和拉撒路有什么的说话的。除了当他死了之后的时候叫他出来啦，这样那句说话之外，就很少见到耶稣和拉撒路倾偈的。又或者当我们去留意耶稣他一句的说话，有一次有个行动，有个人向耶稣做了，就是用香膏帮耶稣膏抹他的头，也都用眼泪帮他去洗脚。而耶稣却是很郑重的声言说，这个的行动当福音传到去哪的时候，这个事迹都要被传开去。而这个行动的主角都是一个姊妹。也都当我们留意到耶稣被钉的时候，当门徒是四散匿藏的时候，耶稣跟随者的里面很多个妇女依然是在十字架前面是守候，是陪着耶稣去经历十字架上面那个的痛楚。而我们也都看到，当耶稣他在坟墓复活出来的时候，即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空坟墓第一个被发现的，即是第一个去到坟墓面前发现空坟墓的，是一班的妇女。所以我们见到无论从圣经作者的记载，看见那个记载的里面，他们是重视女性那个角色和身份，耶稣的言行举止，我看见耶稣 是重视女性。更加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里面，虽然我们见到有保罗提到女执事，更加看见小行传记载有一对夫妇叫做伯基拉居拉，这对夫妇呢很多的活跃参与教会的工作。但是这对夫妇当每次被提及的时候，都是伯基拉的名字被提及先，即是个妻子是被提及先，而丈夫的名字放在后面。有人就相信其实即是在当时教会里面，妻子伯基拉的角色是更加重要。即是我们看见有姊妹参与教会的领导角色，但是我们相信的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不是因为个别的姊妹她有那个才能，有那个领袖的能力，或者是她有那个学问被提升做教会的领导、做执事或者是做领袖。而我见到普通的姊妹们，保罗都是愿意去使用，而普通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也都担当着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在这段经文提多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当保罗要给一些的指引提多怎样去劝导教会的会众的时候，保罗是很详细的，很苦口婆心的，按着年龄由老到幼每个年龄层做一嘅劝导，要提醒提多对呢个嘅年纪嘅会众要点做点做点做，对呢个年纪嘅要点做点做点做。而我哋睇见喺呢段嘅文字里边，当保罗要提多去劝导老年妇人嘅时候，所用嘅文字笔墨系最多的，有三节嘅经文，而同时都喺文字里边系将一个重要嘅。嘅责任交俾呢班嘅妇女，佢劝老年嘅妇人要点啊？要指导少年嘅妇人，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即系话将一个好，你见到其他嘅年龄群体咧系冇呢个特别嘅吩咐嘅。老年人要节制端庄自守，一句嘅经文就讲完。少年人要谨守，一句说话就讲完。但是当他讲到老年妇人的时候，是特别将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教导少年妇人的责任交给老年的妇人。我们看见其实保罗他是重用在教会当中的姊妹，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提到老年的人的时候这么简短的说话呢？可能因为第一章里面保罗已经提醒提多要设立长老设立监督，所以監督長老自然在一班老年的信徒裏面要尋找提升，這裡就不再重複。但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保羅是很公平的，當他有重要的責任交給老年的人的信徒的時候，他同樣地對那些即是老年的婦人同樣地有責任去交給他們。我看到初期教會保羅這裡舉一個例子，看見是重用婦女在教会当中的角色。而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是讲传福音培育门徒，所以我们都深信其实对于参与教会要成为主的门徒，甚至乎是参与去培育门徒的工作的里面，姊妹的角色呢 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今天我们透过提多的循循善诱，我们去体会一下姊妹对教会的参与的影响和重要性。我们首先看提多，保罗劝提多怎样去劝导长辈和长辈的女性。经文当中在二章的第二到五节，保罗两次用了一个字，就是劝这个字呢，中文圣经用了劝这个字呢，说要叫提多要劝老年人要怎么做，要劝老年妇人要怎么做。这个很特别的翻译，很特别的原文的写作的重点要提一提。因为呢我们看见第六节就劝少年人要谨守，看的时候好像保罗叫提多无论对长辈对同辈的都是同一个态度，但是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有分别的。因为在希腊文里面保罗写的时候，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劝字呢是不存在的，但是保罗在用那个语句里面呢是用一个用那个文法呢是提醒提多呢要很温和地有礼貌地去对老年人说话，去对老年妇人说话。所以很明显保罗叫提多向老年人长辈要有尊重，用温和的态度去说话。但是第六节那个劝字呢却是不同，为什么？因为第六节的劝字呢原文有这个劝字，但是那个劝字呢是用一个希腊文一个命令式的动词去写的，即是说要提多去命令劝的时候带着命令去劝那些少年人。所以明显两个群体两个年龄群体是有态度上的不同，而保罗叫提多对老年长辈对无论是男的是女的都要是温和的态度跟他们说话。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做家庭的成员，我们信徒做年轻人的信徒对长辈的时候要有所的提醒。因为我发现到无论我自己都是有时对长辈却是语气会 重咗，因为点解啊？历史嘅因素喺我哋呢一代嘅里边，上一代佢哋无论读书机会可能比较少，受教育嘅机会唔系高，再加上时代不断转变啊，即系科技日新月异啊，好多嘢都层出不穷，新嘅科技、新嘅事物层出不穷。哇！年青人覺得自己知道嘢多啲，識嘅嘢多啲，好多時就覺得咧，唉，上一代嘅人識嘢少，所以咧要提點佢哋，要教導佢哋。又或者特別係移民嘅情況嘅裏面，好多時成個家庭移民嘅時候，父母佢哋唔識英文嚟到呢度嘅時候，好多時要靠子女們翻譯書信。好多時同政府官員接觸，要幫佢哋打電話，辦理所有嘅嘢，無論係即係電話啊、交電話啊、交水費啊嗰啲嘢，都要啲子女們去安排，幫手安排。佢就算去上資本銀行處理一啲嘅帳目，都要子女們去幫手，因為言語唔通。好自然，你一個家庭嘅裏面，年青嘅一代身處重要嘅角色。年老嘅覺得自己真係嚟到呢個地方冇用所以就覺得自己冇咩作為。我好多時咧，有時都去探訪嘅時候，探一啲嘅長者，有啲未信主嘅人，嗰啲嘅年長嘅人都會同我講話：你哋年青人嚟到美國就好啦，好有機會好有作為。我哋老啦，冇用啦，嚟到呢度乜都冇咁樣。在这种移民的背景和气氛之下，老年人觉得自己不被重视，而很多时候我们年轻人就觉得我们对老年人是一个责任， 要承担他们很多时候的一些生活的需要， 要为他们很多的安排，觉得是一个责任。在这种情况里面，觉得甚至乎有时候是一种负累的话，我们很自然对老年人的尊重就会减少。所以呢樣嘢，我哋要提醒自己，我哋要即係增加我哋對年長者嘅尊重。而呢個保羅佢係提醒提多，一定要對年長者有所嘅尊重。而呢種嘅尊重，我哋點樣可以提升呢？保羅佢係喺字裏行間裏面對提多有一個嘅提點。當保羅叫提多勸老年人要端莊自守，節制端莊自守的時候，他這個要求不只是叫提多向老年人去發出，他這個要求同時向提多都發出。因為在第七節裡面，保羅同時對提多說，你凡事要獻出善行的榜樣，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莊。你西龙，我见到保罗对老年人期望住佢哋要端庄，而对保罗对提多佢自己，保罗叫提多佢自己都要去端庄。即系话，你当你劝人哋要咁做嘅时候，你自己首先都要咁做到。呢个真系好好嘅提醒，因为变咗我哋好多时，当我哋开口嘅时候，我哋要首先问我自己先。当我去开口教人哋嘅时候，我自己系咪首先做咗？当我自己都未做到的时候，那好自然地，你就算有必要地要跟人讲的时候，你都要可能语气再谨慎一点，尊重一点。因为这件事不易做的，连我自己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就不可以太过严苛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已经在 BCEC 聚会的时候，读大学，听冯牧师讲到，冯牧师讲的例子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当我们每一次 去用手指，当我们很多时候会跟人讲话的时候激动，就你指着人家说你要这样做这样。他说，当我们每次用手指去指着人家的时候，我们是一只手指指着人家，但我们同时有三只手指是缩埋是指着自己。即是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有东西要教人家，所以我们要教训人家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不单止是教训人家，我们同时都要教训我们自己。我做到没呢？如果我都做不到的时候，我对人家的要求可不可以有多一点的容忍，多一点的空间呢？另外一句说话我记得很清楚的，我妈经常 即係我細個時候屋企我嫲成日同我講，就叫有口話人，冇口話邊個？自己。神造我哋好奇妙，得一把口嘅啫喎，得一把口。我哋咧就食嘢講唔到嘢，講嘢食唔到嘢，係咪？做一樣嘢啫，每次只係。而同時，當我哋嗰把口係話人哋嘅時候咧，我哋把口就話唔到你自己。當我哋個口猛話人哋，我哋嘅思想係猛咁去留意人哋嗰啲唔啱嘅嘢嘅時候，我哋嘅思想就冇空間去留意我哋自己有啲咩係做得唔啱。咁係一個好多時令到關係係惡化，令到關係係唔和諧嘅情況。我哋就猛話人哋點樣點點點，但自己都做得唔啱嘅時候，人哋望翻我哋就會好唔順氣。所以呢樣嘢係我哋年青人同人相處嘅時候，特別對待長輩係一個好好提醒。我哋要首先係提升自己先，首先改變我哋自己先，我哋先至有嗰個嘅可以話資格，或者係我哋先至懂得點樣去提醒別人，特別係提醒長輩。而另一方面，保羅嘅對長輩嘅提醒嘅裏邊，亦都叫長輩係有一定嘅自我認識，同埋咧要自我反省。保羅叫老年人，無論男女都要點啊，節制、端莊同埋自守。節制呢個字帶有一個清醒嘅意思，即係要知道自己咩情況啊，有自知之明啊，甚至乎用喺後面當保羅提醒婦女們唔好作為酒家奴仆嘅時候，可以話係要咧唔好醉酒啊咁樣，要咧有節制，要清醒。端莊意思就係一種咧有宗教帶嚟嘅嚴肅，即係嚴肅同埋端正嘅一個敬虔嘅外表。而呢種嘅外表係因為你裏面有呢個嘅屬靈生命所帶出嚟嘅表現。而自守好明顯啦，要自我控制。咁特別係之後提到，唔知當時係咪啲婦女們，特別年長嘅婦女就好得閒啦，可能又唔使做啲咩家頭細務，有年輕嘅婦女代勞嘅時候就好得閒，就成日飲酒咁樣，所以咧要叫佢哋自守、自我控制，無論男女都要咧自我控制。呢種嘅自我嘅認識同自我控制，表現出保羅期待住年長嘅信徒要有自知之明，亦都知道自己有需要去有學習嘅需要。好多時年長嘅人會用一句説話，大家成日聽就係、是：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一句咁嘅説話咧，佢認為自己咧好有咧學問，好叻，根本咧就唔需要聽人哋嘅説話。甚至乎咧，對方如果係年青嘅時候，更加唔需要聽。但係咁樣嘅態度，卻係令到有時好難去對話，好難去溝通。因為我哋應該知道，人無論到呢個年紀，都有需要聆聽個嘅責任。下一張 PowerPoint， 我哋見到就係 Billy Graham 寫咗一本書。當佢妻子 Ruth Graham 離世之後的第四年，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Nearing Home， 中文我沒有中文翻譯，我就稱之為接近家園，意思可能就指到他已經接近翻天家的時間。因為這本書是他妻子離開世上四年之後所寫的，他書裡面的內容他充分表現出他對妻子的懷念，亦都渴望著將來與妻子的再見。而呢本書裏面，郭培理卻係充分咁講出佢自己人生裏面同妻子嘅關係。佢講到佢年青嘅時候要周圍去巡迴報道，好少喺屋企，所以同妻子嘅相處時間唔係多。但當佢年邁嘅時候，佢退落嚟，好多時喺屋企同妻子相處。嗰段嘅時間係佢人生當中，佢話佢最向往嘅時間，佢而家最懷念嘅時間就係當佢退休之後，同妻子一齊相處嘅嗰段時間。 而在诗里面他提到他太太过身的时候在墓碑上面所用的墓志铭那句说话，这句说话，这句墓志铭并不是一些出名的说话，也都不是什么诗人所用讲的说话，也都不是一些有学问的人所讲的说话，更加不是一些圣经经文。他太太路德的 Ruth 的墓志铭是一句说话，我们平时驾车都会有机会看到的。是一句什么说话呢？就是这样写，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意思就是说工程到此为止，多谢你的忍耐。为什么他太太用这句这样的说话去做他的墓志铭呢？就有一天他太太要驾车回家，咁平時行開嗰條公路咧，要又有一個嘅修路嘅工程進行。咁佢太太要即係離開公路，你行一啲嘅路仔，要跟住咧嗰個 detour 嗰個繞路嘅牌咧，不時咁轉彎又轉彎，行咗一段好長嘅時間，跟住咧先能夠翻上公路咧翻屋企。當佢太太可能揸車揸到嗰度得哇好混亂啊，咁啊不斷咁轉彎，都唔知去邊嘅時候，終於轉咗個彎。上翻去公路，而見到呢個牌寫住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多謝你嘅忍耐，工程到此為止啦。唔知點解 Ruth 佢翻到屋企之後，佢就有一種好興奮嘅心情。佢大聲同佢家人講，同葛培理講，就話：我第時死咗之後，要用呢個説話做我嘅墓志銘。而喺呢本書嘅裏邊 ，Nearing Home。葛培理卻是將這件事寫出來去讚揚他太太，很多時候用一種很輕鬆的手法，用一種很活潑的手法將人生的道理講出來。他太太雖然這個行動好像說笑一樣，但是他是認真的，因為他深深體會到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人生的意義就好像一個工程一樣，我們每個人由出生到離開這個世界，都是被神不斷地去建造的工程。而這個工程沒有說即是要去到我們離開世界的時候才完成，任何的中間點都未到完成的階段，我們人依然有學習的需要，我們依然有要去謙卑的需要。所以 Ruth 就說這個是我的墓志銘要寫的說話，因为我相信到那个时间我的工程才能够完成。而同时他更加看得到的就是说，当我这个工程未完成的时候，我有学习的需要，我要去向人去学习，要向人去求问，所以可能会在过程里面会烦亲人地，又或者我呢有很多时候我工程未完成还未完美，有很多时候会得罪人，会令人哋唔开心、唔舒服，甚至乎有时会同人顶撞。而喺呢个过程里边，任何人佢得罪咗嘅，佢愿意讲一声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多谢你嘅忍耐。我觉得啊，呢句说话我睇见呢段嘅分享嘅时候，呢句说话我觉得好有智慧。而呢句咁有智慧嘅说话，系一个姊妹讲出嚟，我觉得神好奇妙。神用男用女去 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不同的教导工作，而有时有些姊妹从她 的立场将一些所见讲出来的时候，却是那个的角度用的字眼，却是令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当我看这段的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渴望，我就觉得、如果有机会就得见这位姊妹，能够亲自去听她讲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 的享受，因为她很有知识，很有见地，你都能够体会到哇，原来神即是可以用男用女将很多的重要说话向我们宣讲。所以神是可以用男同女 去做他的工作，去完成他的使命，讲出他要讲的说话。所以咁嘅缘故嘅时候，保罗喺度亦都重用妇女，年长嘅妇女要教导年轻嘅妇女要做好嘅行为，而 而我相信当中亦包括埋年长嘅妇女要有一个行为上边嘅教导，以身作则嘅去教导年轻嘅妇女。第六节，当保罗佢讲到要提多去劝导年轻人嘅时候，佢话要劝少年人要谨守，已经刚才讲过啦，呢个系一个带着命令式嘅劝导。而保罗提醒提多要以自己嘅榜样，要行为上正直。啊，点解保罗要用一个命令式嘅字眼叫提多去劝少年人呢？呢个经文上冇明显嘅去讲出嚟。但好可能因为当时教会里面去反对提多的那班人，只是一班的年轻人，因为第八节保罗提醒提多要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以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可能就是这班年轻的人多处去反对提多，特别上一章提到当时有一些即是有犹太人犹太教背景的信徒，他们坚持可能要做一些犹太教 的传统洁净的礼仪这样，将福音扭曲，亦都破坏教会的时候，可能这班人就是一班的年轻的信徒，所以保罗就要提多带着一个命令式的劝导去劝这班的人，亦都要提多自己呢去有这个以身作则 的榜样。这方面上一章已经提过，这个不再多讲。而最后第三点，保罗叫提多要劝服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更加在最尾嗰句里面，我都话以致凡事是尊我哋救主神的道。当保罗要提多劝导，可以说成个教会里面最卑微的一群的时候，做仆人的要呢去顺服主人的教导。我们很多时候想到顺服主人，就我们想到翻工啊，听老板的说话啊，受气都要忍啊，这样。但这个却不是当时教会那个的背景，因为呢当时的奴隶制度的里面，仆人他不是打工，他没有说可以有翻工和落班的时间。仆人 是被卖到一个家庭里面是做奴仆的，他是终生制的一个奴隶。大家更加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当时的奴仆是被视为家庭成员的一份子，他虽然是最卑微的那个，他要做很多服侍啊，可能要打扫啊、清洗啊、帮主人洗脚啊，很多的服侍，但他是被视为家庭的一份子来。所以他这个对主人的服侍，也是一个对家人的服侍，对家庭成员的服侍。这一点我相信如果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很多姊妹们都会有共鸣，因为很多时候姊妹们在家庭里面带着一个服侍的角色，服侍儿女们，服侍丈夫，当中可能都会很辛苦，很受气。上个星期我在儿童房这边的时候，跟着完了之后有姊妹来讲，她说做我们很辛苦，她这样讲之后，我就知道原来真的这么辛苦。很多时候 做服侍工作是 很辛苦很吃力，但是保罗提醒提多劝导做仆人的，是在这个岗位里面要去尊荣我们神的道。有大经家就这样说，他们就说做仆人的位置虽然卑微，但这个位置却是最接近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个身份。因为主耶稣他是舍弃天上边的荣耀，成为人，取了奴仆的样式。当一个人身为奴仆的时候，或者他身为一个在身处服侍岗位的人的时候，他那个岗位是最接近耶稣在地上边那个身份，而他那个所做的事就可以经历耶稣他那个内心的经历。而我们见到耶稣他是很坚持的，很忠心的做服侍工作，为门徒洗脚，去服侍人。就算几攰都好，当群众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都去讲神的信息，讲天国的道理。 这种忠心，这种不改变的服侍的心，它是一个，有时一个的仆人，它能够改变家人的很大关键。更加有时候这个忠心的服侍可以带来将救恩神的恩典带来家庭的里面。我就睇圣经里边啊，有冇啲仆人嘅特别系一啲疲累啊，直接佢嘅服侍将家庭改变嘅咧咁样。咁啊，留意到一个例子喎，下一张嘅 PowerPoint 睇到呢个就系列王记下五章二到三节，讲到一个嘅亚兰人嘅将军叫做咧乃曼，好出色嘅一个元帅，好有军事才能嘅一个人。他呢带领亚兰军队呢是节节的是胜利啊，将当时亚兰的国土扩大。当亚兰国势大的时候，以色列国自然就被他控制。有个的以色列的女仔就被亚兰的军队所即是俘虏了带回去。那他就服侍乃曼的主母，即是乃曼的妻子。你可以想想一个以色列人面对外邦人的主人，他自细格的教导就是说，我是神的选民，你这些外邦人又不洁净，又 不信耶和华，可能可以很鄙视他，更加觉得呢对方是污秽的，我是洁净的神的选民。但是这些犹太教的信仰，摩西 的教导律法冇影响这个婢女咧，点样服侍佢嘅主人？而呢个婢女系好忠心嘅服侍佢嘅主人，而关心佢主人嘅需要。第二次讲话，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嘅妻。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嘅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他见到他主人被个麻风病困扰住，好痛苦，他就忍唔住，他就希望呢个主人去呢能够去见撒玛利亚嘅先知，去见以利沙，必定可以将佢嘅麻风病医好。结果你睇呢个列王记下嘅时候，呢句说话唔单止将乃曼医好，呢句说话亦都叫乃曼去认识耶和华。这个说话令到乃曼他信了耶和华之后，他说我以后不再向其他的偶像敬拜，我只敬拜耶和华。一个婢女他冲破了民族之间的隔阂，他忠心的服侍，而一句的说话就可以被神所使用，将救恩带给他的主人。睇见一个好奇妙嘅情形，就系喺服侍嘅里边，神可以用服侍去将祝福带俾家人。但系困难之处就系我哋唔知边句说话神会用，我哋可能同家人好多嘅接触，好多嘅言语嘅沟通。我哋唔知边句说话神会使用去将对方拯救，我哋唔知道边一次嘅接触神会使用将对方软化。但我哋能够做到嘅就系坚持我哋嘅服侍，坚持我哋爱心嘅去对待对方。而深信当我哋坚持嘅时候，只要神工作，一句说话就足够去让对方改变。一句说话就可以足够将神的爱和恩典带给我们的家庭。这个就是我们做服侍的盼望。而这个婢女给我看见，就是这个盼望的存在是非常之真实。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今天的信息里面用很多个例子，无论是之前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妇女们对于主耶稣的支持，葛普利妻子路德 Ruth 他的说话，甚至乎最后这个的例子，这个婢女的例子，我都看见女性是神所使用的，女性是神能够使用 的一个性别去祝福去教导。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教会要说去讲传福音培育门徒的时候，我们必然 要坚持，要相信神可以用男又用女。今日特别你是姊妹的时候，我愿意你去思想的就是说，神可以怎用你去兴旺他教会呢？神可以怎用你去教导身边的人呢？神可以怎用你去祝福你的家庭呢？我想神是信实的，昔日神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今日神依然会这样做，更何况今日对性更加比以往自由，更加有机会受教育，我们更加能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相信今日的姊妹们可以说是比以往出去教会更加能够去被神所使用。愿神用姊妹们去兴旺他的家，兴旺他的教会。我重新祈祷。多谢神，你做男做女，你做男做女有很不同的性情，很不同的看事方法，有很不同的长处，但是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将男女的位置放在一个敌对的位置，互相的竞争，互相的浅淡。求主用教会，用基督徒的家庭去将和谐的男女关系去重新让人看见，好让男女能够同时的去被神使用，去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和世界。也都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中的姊妹们，也都是被神使用去建立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弟兄们能够懂得去尊重，去赞赏女性的付出。多谢神你给我们有今天的提醒，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